哈利路亚，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奉主耶稣圣名，能够蒙恩来跟你们讲分享尼希米记。今天只能讲到第一章，因为我最近感冒了，喉咙不舒服，你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讲得太大声，所以大家只能仔细的来听，很抱歉哦。尼希米记我们以前有讲过它的概要，那第一章它是接续的以斯拉记，它所接续的是一个被掳的一个时代，它的时代里面它是在主前445年那个时候，他那时候当酒政，那个时候他在宫中，他为王服务。那酒政这个在埃及里面，他们是应该是内宫内府。第一节他特别谈到，他先介绍阿加利亚的儿子。阿加利亚这个名字里面有亚威以及黑暗，这个黑暗这个字是由那个酒喝酒醉，然后眼睛会发红，那么变黑。那么一般来讲，酒醉的这个眼睛发红，这个大概就是他放纵。但引用到亚威来讲的话，他是指亚威的发怒好像怒气冲天一样，所以它有黑暗变黑的这个含义，是亚威来的这一种黑暗使他们受苦难的意思。那哈加尼利亚他的父亲应该是在他被掳的时候生他的，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把他的儿子的名字用亚威来的黑暗，那表明他纪念亚威，因此他们被掳，被掳到外国去，好像一片黑暗一样。那另外尼希米这个名字我们再稍微探讨，他也有亚威的这一个名字，但是另外又加上了安慰这个字，哈南。我们说哈南哈南，那个哈南那个就是音译。好，那圣经上里面小牧的母亲叫做哈南，那哈南这个字就是安慰的意思。那这里的意思是说，尼希米就是亚威的安慰，或是说从亚威来有安慰。那大概哈加利亚他生了这一个尼希米，他知道他在被掳痛苦的当中，因此他就取他的孩子叫做亚威的安慰。那这样的一种意思就好像挪亚一样，挪亚本来就是安慰的意思。那挪亚他的父亲把他起名叫安慰，也就是希望说从地图受咒诅当中的劳苦当中可以得到安慰休息，类似。你们知道吗？一个受咒诅的奴仆或是土地，他受了咒诅，他就不得自由，他要按照他主人的意思去做，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做。因此从这两个名字我们可以发现，尼希米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的这样一种信仰，认为他所受到的现在的灾难都是从亚威来的，他们有亚威的这种信心跟这种信仰，他们认为他们的一生都是受到亚威所掌握的。因此哈加利亚以及尼希米这样的名字，他要跟底下第11节这里面有讲到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这边谈到说喜爱敬畏你名，那就是亚威，亚威神的这个名是他们所喜爱的， 也是他们所敬畏的。好，我们就可以知道把亚威当成他儿子的这个名字里面的一部分内容，那就是要来纪念亚威。在贝鲁没有人来敬拜亚威，以世界为主，以世界潮流为取向，大家都忙着赚钱，忙着享乐，忙着为了生活奔波的时候，大部分他的时间精神，但是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就是以亚威作为他的中心的这一个取向。我们也了解取名有它深刻的含义。那最近钟明和他太太为了取那个孩子，哎，叫做碧珍，让我们两个人在那边想了老半天，到最后的话就取了一个珠联璧合的那个璧，真就是真真真实真理的真，他取得很好啊，无碧珍啊，啊，希望他们像璧那样的坚硬，那样的美好，而且是真正的纯洁的无碧珍。那我们想这个无碧珍还可以成为我们亚威大家一起啊来感谢赞美的这个名字。所以哈加尼亚的儿子，他今天他的儿子果然呢把这样的一种尼西米记的把它写下来了，作为一个安慰者来讲，把神的话把它详详细细的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把他一生的经历，说到神的恩爱，说到神的管教，以及说到神的这样的一种施恩的时候的帮助，让他把这些经历把它记下来的，就是尼西米记。那这些话会成了以后人的安慰和鼓励。你说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是他父亲的盼望，同他这个儿子尼西米亚未来的这种盼望，他们得到安慰了，得到鼓励了。每次我们一看到尼西米记，我们从这样的文字的当中里面可以发现到他们里面有一种爱亚威神的那种火在他们里面回烧，激励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不愿意继续做一个王国，他们要做一个真正的神的子民来侍奉神。所以当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在第二章八节他这么讲，他说我们不要被人世上的这些理学，被人的世界上的小学以及人的传统，而不是照着基督就被人掳去。被掳的这个环境不是只有尼西米，新约的保罗他的教会他也劝他们警戒他们，你们一定要注意，撒旦魔鬼要继续要掳掠你们，用什么呢？用世上的理学、小学和人的传统。我们要了解今天的教会是为了基督教会，我们实在是一个被掳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信人间的这些传统，人间的理学。什么理学呢？就是希腊人的文化思想，希腊人的文化思想是抬高人的理性，拒绝神迹奇事，拒绝神来的直接介入的这些神奇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所做，以及他借着圣灵所建立的教会，他所实行的神迹奇事，种种大能大力，以及亚威真神在第十节他说的，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这种救赎的能力是他们从埃及里面所救出来的。今天又借着波斯王古列在536年的时候又救他们出来，来回到了埃这个他们的应许的美地迦南地，去重建圣城，重建圣殿。这种大能大力不是出于人的，你用人的理性你是不能了解的，你用人的哲学去分析去探讨也没有办法去了解的。 就是罗马人当时候来讲的话，他们有军事大的能力，他们呢这些能力只是压迫人家，要人家来向他贡献，要人家向他来缴税，他叫大家成为他的奴仆，然后他自己去享受，就像今天的美国，现在的英国，像现在这个中共，他们这些比较有大权能的这种经济力量的人，他们现在有很多经济财力的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都为他们的国里面来服务。那其他的国呢，你们受遭殃，你们要来服务我这个大国。所以我到美国去，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很奢侈，他们很有钱，有些人他们建了很美轮美奂的这个房屋，那光光他们前面的那一个花园实际上是草坪而已，他们的国家都要要求他们，你每年每天常常都要自己去整理的好好看的。光是我那时候我住在我的那一个七舅的那个家的前面，他说他每年要花好几万来整理他前面的那一个小的那一个草棚草坪。谁来去请来，谁来去帮助他们呢？墨西哥人、南美的人，那些没有钱的人，他们来就是为了干嘛？为了来整理他们这些花园。他们宁愿用每年用好几万的钱来整理他花园，他就不愿意用这些钱去帮助别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今天的富有是因为他们压榨殖民地，然后把他们这些东西呢用很便宜的钱把他们带到他们的国中来的。他的家那时候刚好是在隔壁有一个在建，完全都用木头木造的，美轮美奂的那个木头木造的，他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用石头或是说钢筋水泥或是砖造，完全用木造，那里面所设计的还有里面的坪数都是好几百坪的。他们用这样的来，那木材从哪里来？从南美各地方去，把他们很便宜的木材把他们的森林把它砍掉，砍了以后他们把它运过来卖给美国，那美国人把他们这些东西呢作为他们自己的家具。我说这些是要告诉我们，当时候波斯或是以后的希腊罗马，现在的欧美各国强国，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都很有钱，而他们这些教会都跟教政府挂钩，而教会跟这一个政府挂钩导致于的就是他们所讲的都是政府他们那一套民主啦、科学啦、自由啦、平等啦等等的这些价值观，难道把这种价值观借着他们的军事、经济还有他的行政的力量，把它呢推行到世界各地去？我们如果记得的话，主要要当时美国去攻打所谓的伊拉克，他就是要把伊拉克攻下下来。他们好美其名说他们那边人没有自由、没有平等，那我们这些美国有自由、有平等，是民主的，所以我们要把这种观念带给伊拉克。讲得很好听，其实是要伊拉克那边有丰富的石油或者经济力。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尼西米他落在这样的小国家被掳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他们要遇到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大的征战呢？就是世界的这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都跟神的律法完全冲突的。因为神的律法就是要去迦南化，去当时的埃及啊，迦南埃及代表就是今天的世界这些价值观。所以我们继续要来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亚达薛西王在原文没有这个字，亚达薛西王这是翻译的人把它加进去的，他原文只有二十年基斯流月。好，那为什么要加进去呢？他们认为这应该是指亚达薛西王，可是很奇怪，在原文里面他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亚达薛西王，他就是没有，就是其实是一本，他这个也是没有的。因此到底这二十年是什么呢？这个很奇怪，就是没有。 是经文的一个破碎呢，还是有故意的省略，很难讲。反正你们要记得，原文没有亚达谢西王，没有，没有这个。不过我们还是要谈，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有亚达谢西王。亚达谢西王是谁呢？亚达谢西王是古列第六代的王，古列是第一代，在536。那么这个王呢，他是在424、426的时候，24，他当王，他当王很久，当了43年。哎，好啊，在不是在466年的时候他当王，到423年的时候他才死掉了，所以他当了很久的王。那这样的一个王，跟以斯拉很有关系。他派以撒拉回来的，他跟尼西米很有关系，以后也他派这一个尼西米回来重建圣城。他跟以斯帖记里面的以斯帖也很有关系，有人说他就是那一个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哦，亚哈水鲁王。那这样的一个王，哎，被记在这个里面很有意思。他跟神的作为，跟以色列人归国重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我要讲什么呢？虽然世界上的王他们是掠夺别人，但是就神的治理来讲，这些地上的大国的王他仍然在神的治理底下，在治理底下要朝向神所拣选的教会，就是神的选民，他们有他们来敬拜神、侍奉神的这个伟大的这个使命。这个王是为了这样伟大的教会的这样的这使命，他们来兴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刚才有讲了，无论是以斯拉、尼西米记或是以斯帖记，这三记都是跟这个王有密切的关系。好，我们再来讲，20年刚好就是主前444年，或是445年，距离他们当说536年回国，将近有90几年了。90几年，如果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了三代，将近100年。我们知道100年就过去来讲，哎，它的变化。都是同样一个时代，但是有3代或4代。那这样的一种时代，从他们归回一直到以斯拉，那以斯拉呢是在480几年或是490几年，那距离他们现在也将近过了一代，快要一代。这时候他记载的时间背景是这个基斯流叶，就是第9页。巴比伦王有他的律法，律法的里面这个基斯流月就是第9月。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阳历也有用第九月啊，第九月在英文来讲都是 September。 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王的历跟或是当说的所谓的希腊罗马历，他们都用他们的神的名字或是用他们的帝王的名字来作为每月的这个月名。好比说第二章的第1节，尼善月，尼善月就是一般他们的巴比伦王的第一个月。那第一个月里面这个尼善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是由他们的天地有一个叫做善尼的简称。那善呢，它是有一个恩利，他们的地上的王、帝王，这个都是他们的神明。他们这两个天地和的这个神明的王的名字，把它列作尼善月的名字，那你就会了解，他们这个月是跟他们的敬拜神有关系。我再讲一遍哈，我们今天说三得，礼拜天，三得礼拜天，这个善。在罗马当时来讲，他们是拜那一个太阳神的。 他们把太阳神作为他们每周的一个日子来敬拜他。我们了解罗马人，他们非常敬虔，他们每一个人，正常的人来讲，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每一个男人他一定要来到他们家里面的一个小池塘，然后先在他们里面呢去烧香敬拜他们的那个神，他们神称的朱比特，他们拜他敬拜他，而他们的皇帝就是该撒，他们是成为他们罗马皇帝里面的大祭司，大祭司代表他们这个国，这个国家，他们每年要去祭拜那一位他们的神明宙斯。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这样的一种名字是背地里面有这一个外邦神明透过帝王来统治的这一个时间。我再讲一遍了，好，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里面，他说神造了三光，三光是要干嘛呢？就是日夜星要来呢分别日子季节，那么要干什么呢？要来分别，要来照亮。所以日夜光是要来定日子的，是要来透过这个日子来敬拜神的。今天呢，世界上的人呢，他们的帝王呢，把这个日子呢，把月份呢，当成敬拜他们神明的日子。你要了解哈，所以我们今天或是以前，尤其过去以宗教为主为生活的神明为主的，他们每一个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地点、他们的事情，都跟宗教有关的，而这个宗教是敬拜他们的神明有关的。他们的吃喝拉撒睡都跟他们的神明有关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么详细？你就要了解，被掳到外邦地没有自由的时候，他眼目所看的所接触的，他身体里面所接触的，多数是污秽肮脏的外邦人的习俗，连他们的日子都一样，照着他们的日子年岁，他们去敬拜他们的神。这是很苦恼很可怜，在那种非常侮辱的这个当中里面，一个有亚威信仰的这样的尼西米，以及被掳到他们宫中或是其他地方去的人，他们每天是受到煎熬，他们那种心灵的痛苦，只有那种真的爱神要守他诫命的人，他才会深深地体会到。我在苏珊城的宫中，苏珊是波斯王的这一个首都，这我不再不必再解释了。那宫中有人解释这个字是他们的朝廷庭院，那么可能是住在苏丹府当中里面的内府，因为他是做酒政的。我们知道酒政是要在王的面前调酒，然后让王来享乐喝酒的，所以他很可能，好，我认为他很可能是太监，因为呢，在创世纪里面那边有谈到约瑟他被掳到这一个所谓的埃及，那么埃及他遇到的有一个叫做酒政。圣经上说那个酒政是太监，所以尼西米可能太监。那他作为太监，可能呢，他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他没有后裔，因为他是太监，这是我们从这边来看的。第二节，那时候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谈到有一个时候发生的，就是他的一个兄弟，就是哈拿尼的这个。我们知道哈拿尼这个字跟那个所谓的慈爱怜悯，但是实际上他跟兼爱这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哈拿尼，那他父亲跟他的一个亲兄弟就是哈拿尼来找他，他多有一种神的那一种兼爱，神的那一种恩惠，跟他们同在的这种哈拿尼，他取这个名字。 啊，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犹大到波斯的苏珊，如果就以斯拉基来讲，要来一次要四小四个月，回去又要四个月。他从犹大来，那从犹大来又要回去，说是要四到八个月，来回八个月。你要注意哦，基斯留位是一月，然后是九月，然后呢亚达西之王的尼山是第一月，所以一月到九月刚好经过八月，这个可能有它的关系啊，哈、哦。哦，我是说到这一方面来说了哈，这不见得是对的，不过你们做参考。八个月当中，从犹大一直到这一个苏珊城这样的来回，刚好是第一月到第九月，可能是这个原因。好，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注意到这个字，我问他们。这个问是很主动的，他们来找他，来找他，他是先主动的来问他们，那你们到底是情况怎么样啊？一个在宫中当酒政的，当他的兄弟从犹大来的时候，他关心的就是他们兄弟那个地方情况的如何。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一个人，他关心他的儿女，一个母亲，他一定会对他的家人很关心。常常我们看到你人人他们在一起谈话的第一点就是你家的宝宝怎么样的啊，你家里的学生学习的怎么样的，他们都在讲这些事情，第一个一定会问这些事情。而尼西米呢，他如果是太监，他的真正的儿女是谁呢？真正的儿女就是这一些真正的犹太人，对他关心这些犹太人，他以这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他用这个来形容犹大人。被掳是一个被赶散的，现在他们回来了，剩下逃脱的，剩下这个字是被掳以后剩下来的。逃脱这个字，有的人把它当成是一种他被拯救，然后脱离那一个掳掠，那也就是说，他们这一些曾经被掳，然后又剩下一些人被拯救回来的这一些犹大人，他问这些人。那我们知道，以希腊记记载这些人不过是四五万个人。好，那这些人，如果我们从第七章。你就可以发现他去算，重新再算，又再把以前的那一个计算的那一些名单又再一次又把它写在第七章作为结束。你就可以了解尼西米记里面的重心啊，非常挂念这些人。我们今天就教会的眼光来看，请问你现在在上班，就像他现在在当酒政，可是当他的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谈的不是家里的事情，不是你的事业现在怎么样了，他不讲这些事情，他关心的就是教会到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现在教会真正的光景大家知道，你真的知道我们现在教会所面临的情况吗？是主动的去关心明白，还要关心耶路撒冷的光景，人跟地点他都非常关心。好，我们看第三节，他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凉辱，他很诚实地告诉他们情况不好，不但不好，非常不好，遭大难，大是巨大，难这个词原文是邪恶坏的，不好的，用在灾祸的时候是翻成灾难，受到很大的灾祸。所以他是说他很遭到很大的邪恶，很大的破坏，是这个字。哦，他用这个字来表示灾难，大的灾难。 另外一个字就是灵禄。灵禄这一个字呢，一般它用在一种它被人家谩骂，被人家侮辱，谩骂跟侮辱就辱骂他，哎，说一些很贬低人、贬低他的、没有价值的，他们遭受这样的一种凌辱。因此我们要了解，人被人家去讲坏话，就是烂啊烂，渣烂这个烂，然后被他们来侮辱、来看不起，这一些呢，是他们这一些被掳回来崇敬圣殿的人，照理讲，照理讲，他们应当是得到众民的喜悦，照理讲，照律法来讲，他们应该是得到邻居的尊敬，因为律法里面有讲，律法面前，黎明如果听我的话，照我的律例典章来讲，律法里面的应许的福气里面，第一个就是你们会得到福气。今天他们不是，他们遭到灾祸。反过来讲，他们今天遭受凌辱，没有照人家看得起他们，没有当过领袖，照圣经上来讲，他们会居上而不居下，不居头而不当为。可是律法这样应许，反过来讲，他们好像是受到了一种被咒诅的一种命运。怎么变成这样子？经过了第三代，结果他听到的信息，第一个犹大人是这样子的，那再来呢？城呢？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哇！那这个是战败的一种说法。那我们知道两军打败都是先打攻打城门，那城门打下来呀，然后呢就攻占那个城。可是如果呢占了以后，为了免得他们背叛，他常常把城墙整个拆毁。那城门是木造的，大概用火焚烧。那因为城墙大概都是用土的或是石头造的，所以大概是用把它拆掉。无论是土造的或木造，城墙或城门遭到的命运就是被拆掉。耶路撒冷城墙跟城门是保护着城里面的人，那反过来讲，里面没有得到保护。那更另进一步来讲，那圣殿呢？因为圣殿是这些侍奉神的人来保护的，而这些人低位人祭司人来保护，也要有这一些百姓来支持他们。可是他们这一些人外面的这些城墙被人家打拆掉啊，城门被人家烧掉了，你想看他们能好好的敬拜神吗？可能啦，大家都跑掉了啦，他们都顾他们自己的啦，为他们的安全，为他们的经济，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大概都跑掉了。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严重性。如果我们看这个哈该书，哈该书里面他就是来勉励他们这一些重建圣殿的人，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有天花板的房屋，可是今天你们的这一个神的殿，大家呢破损，而你们还不会感到羞耻。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房屋呢？至少用租的都有。两位圣位的会堂到现在为止刚开始成立，他还是用租的，他连自己的房屋都没有建造起来。弟兄姐妹们，不但是这样子，原本我们本来还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在一起，他们现在这些人因故就离开了。那我们要了解到，今天人变少了，而房屋又这些租金或是其他的费用，那就会压着他们。而这些就是造成今天我们说亚会生活他在这样的一个会堂里面能够坚持一年下去，那真的是神的恩典。倘若明年还有一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会堂里面聚会，还继续坚持下去，那这是神更大的恩典。我们看尼希米记，我们就要有一个准备。事实上尼希米记怎么是要对我们说话一样，因此弟兄我就特别详细的要把尼希米记 在我们所遇到的，我们要好好来一起分享。这是他们为什么要归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回到雅威神会？我们要在这边聚会，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奉献？目的在哪里？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基督教界，他们美轮美奂，他们的会堂，他们的财力，他们的物力，他们的人力，可是他们今天荒废了，就是神圣灵的殿。而圣灵的殿是以雅威做基础，而雅威是用他的律典章作为治理的一个依据，里面所实现的是律法里面的圣洁公义。我们发现在整个基督教会里面，我们几乎看不到，看得到的只是非常少数，而少数当中里面又认定律法是不必遵守的。因此我们看不到整个的基督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他以雅威为名，他以雅威的律法为主，他以雅威的圣灵作为我们今天内住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希望我再继续再提醒。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他主动地问，所听到的是一个负面的消息，他听到了以后消极的悲观的坐在那边哭泣。我们知道哭泣就犹太人散主来讲，他不是在那边暗暗的在那边，不是哭泣，这个字是哭嚎，放声大叫，甚至他们常常是撕了衣服，然后呢把他们的头发也拔掉，好像以斯拉记里面的以斯拉听到他们圣洁的种族跟那一些不圣洁的这些种族掺杂联婚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悲哀的大叫。所以就换成哭嚎哭泣是不对的，哭了哭有那一种声音，气气好像是没声音，所以应该是一种哭嚎放声大叫。这边谈到悲哀，悲哀这个字呢，它是用在一般人死人了、死人以后呢，他会为那个死人呢来做一个哀悼那一个仪式，我们今天说的丧礼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换成哀悼比较好比说了，当时的雅各听到他的所爱的儿子约瑟被狼吃掉了，他呢看到那个血衣就为他哀悼，就是用这个词，好像丧失了他的最亲爱的儿子。所以我常说，我说刚才说被掳被归回的人就好像尼西米的儿子一样，而这些尼西米的儿子呢，今天他们遭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可怜的状况，好像丧失了一个最亲爱的儿子在那边哭嚎哀悼。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把这个教会把这个会堂当成为神是你最喜爱的儿女，而这个儿女所遭遇到的这个苦难是你不能够承受的，是你不能够忍受的，今天竟然这样大的这样的灾难临到我们当中，而不哭呢？为人父母的心肠心都破碎了，爆发人生，他这种很负面的内在的脾气情绪都尽量的发泄的出来。如果不是他平常关心他，如果只是偶尔的他问你问说啊我们情况如何呢，一听到他大概只是这样。所以我才说他现在这次的问是他平常就非常的关心他的儿女，而今天他一听他的儿女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他简直受不了，如伤口劈也不过如此。悲哀几日，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日子，它是有几天，它这个几天到底几天不知道，反正就在那里哭了。弟兄姐妹哭了好几天，哭了的喉咙都沙哑了，会不会这样呢？有可能。什么是爱呢？出埃及记里面传道说，爱我所有诫命的人，我要向他施慈爱直到千代。爱是从哪里来的呢？ 爱是从这种内在的感情，这种哭泣而来的，真正的表现就是他爱神爱人这种心就会哭，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别人来哭。弟兄姐妹，你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一个爱的哭泣吗？人生大概很少，但是一个内在丰富的爱的人，他会为别人的这一种遭遇而忧的人，就像保罗说的，要同忧伤的人一起忧伤啊，要跟他一起忧伤，这是主内一体的精神。忧伤不是我们今天好就好，而是今天我们主内里面的痛苦他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在忧苦的当中。这是尼西米现在的心情。接下来他又说，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禁食圣经上说这个是为了他内在里面的苦而发出，连吃饭都顾不着，所以这个是真心的内在的刻苦己心。因此他这里的禁食是他刚才的那一种悲哀，为了这个他所亲爱的所思所想的这样的一种人和城，他在那边禁食。应该他也禁食了几天了，不是一天，他禁食又包括了祷告。这个祈祷这个字啊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种恳求，但它也有一种判断求神审定来决定，也就是说他把他的事情放在神的面前来恳求，进一步他来求神来判定来决定这些事情，他才能无神无其他可靠。作为一个纠正，他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只能悲哀的禁食的在神面前向神说，神啊，怎么这样子。如果我们看底下的话，他是昼夜，你注意看哦，在第五六节说你不能昼夜在你面前，他在昼夜面前前面有一个叫做今天，昼夜就是整天了，而今天整天的在你面前祷告，那意思就是说他好像不睡觉的哦，我们今天还有睡觉呢，所以他讲等于是说他连吃喝睡他都省略了，这一次完全全心全力的投入了向神哀嚎祈求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啊，难怪神会听他祷告了。我们今天我们这样的祷告太少了，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精神，他比的太少，没有我们。一下谈到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他的祷告的内容。第五节跟第六节前面，他谈到祷告的对象。他说：“亚威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他先第一个。在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啊，这个字是第一个字，很感叹的话，啊，他禁食了，他在那边没吃饭，他能悲哀吗？他第一次就是什么？啊，这个字的在第十一节也有一个叫做啊，希伯来文叫做安娜，很感叹的声音。这个字的意思，他本来有一种啊，我恳求你啊，我拜托你，我恳求你，我来向你祷告恳求。他的意思本来是这个啊，我恳求你，谁啊？底下说亚威，亚威是神立约的一个名字，他就称为亚威。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是亚威是什么，亚威是神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是跟立约的关系有关系，它才会出现是亚威。所以当我们谈到亚威，它就是谈到它是跟以色列民立约的这位神的名字亚威。 就会跟我们有关系的立约关系的这位亚威啊恳求你。以下要讲到这位神，他用三个来表示。第一个就是天上的神，这位神是天上的神，他不是地下的。一般来讲神住在天上，那他在天上在干嘛？他在垂听查看地下的事情。所以他谈到天上的神，就谈到他是一个治理审判观察的一位地下所说发生的这样的一位神，他才说到天上的。而人呢，对比的是人，人是在地上的，是用尘土所造这样的一种人，那这样的天上的神来探查地上的这些人们所做的所遭遇到的。他说他是天上的神。注意到神这个字很特别哦，这里有神有两个字，第一个是天上的神，第二个字是大威可畏的神。第一个字是叫做 Elohim， 他是神的复数名字，大有能力的复数神的名字。第二个神叫做 Elohim， 是单数。一般来讲伊勒是迦南神的主神，最大的神最高的神叫做伊勒，那么众神呢就称为伊罗辛。伊罗辛，那我们如果翻起来的话，那就是伊罗辛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伊勒。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他把它应用到这位天上的神，也就是真正的至高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大，他是伟大的，他所做的事情，创造、救赎、审判，种种的神迹奇事，让人家不感觉到他是太伟大，伟大的神啊！简单来说，这个可畏的这个神，他用的字源是跟敬畏那个字是类似的，是让人家敬畏的。神是伟大又让人家敬畏的。什么叫敬畏呢？害怕。我跟你讲，今天整个基督教的里面讲的，他对神，他们说我们对神不要害怕，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今天对神呢，我们只有爱，不要怕。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来到神面前，哦，高兴在那边唱歌，哦，很喜乐，很喜乐，哦，神是很爱我们的，哦，我们跟神也很近，所以我们今天跟神在一起。他们不讲敬畏，他们一讲敬畏说，哎呦，这个神是让他害怕。哎呦，那恐惧，恐惧害怕啊、哦！不要啊，亲近啊，喜爱哦，这样。我跟你讲，这些是没有律法的、没有约的人，他们所讲的神，今天的神是按照律法、按照神明约来讲的。明约里面意思要讲到双方之间的行为的约定，行为的约定的里面，你今天人要怎么样，神就怎么样。你今天人不怎么样，神就不怎么样。神是这样的一种神，神是如果就儿女来讲，他想像一个 很有敬畏威严的男这个父亲一样。父亲，而母亲是比较慈爱的。我再讲一遍哦，今天基督教变所敬拜的神是慈爱的，是母亲的神。我再讲一遍，今天他们不是在敬拜一个真正的一个威严的敬畏的让人敬畏的这父神，不是，他们要的是一个母亲的慈爱宠爱啊，你对不对那没关系，反正你就是我宠爱的母亲的神。但尼西米说祷告的神是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一路感谢赞美神。我们亚威神位，虽然我们也不是说、啊、那这样的一位神啊，我们敬拜这样的可畏的神，那、啊、神就不慈爱，不是。他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变成可敬畏？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他的约，屡次不听话，还杀先知、怒骂先知，那这些忠心的仆人在神面前都被杀尽了。结果神气到最后，好，我就把他们掳到外邦去。是这样的一种神，发怒起来不得了的神。但神平常不是这样啊。但是今天呢，神为什么发怒？至少他还爱这些儿女， 他不让他被灭尽，他只是帮他掳到外面去，让他受一些苦。那受一些苦，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回来，让他们能够想说：你们为什么被掳？就是不听话，不照到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来行。所以现在还暂时让你们做管教，以后他们会回来。所以我们说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带着管教，让儿女能听话的，然后再次来施恩给他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大而可畏，是谈到他们不听话，不照律法来行，他向这样的一位神来祷告，这是正确的。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是没有学习他们这样的一种祷告，他没有认识他的神是天上的神，是亚威神，他是大而可畏的一个义人。第二个，我们要向他说：你向爱你所你诫命的人守约时间来。这句话很好，我希望大家跟我念一遍，跟我同时念一遍，好不好？开始。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再念一遍，好不好？开始。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兼爱。会不会背呢？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兼爱，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就是他像谁呢？像那个爱他的人。爱这个爱，一般的话就是大卫亲爱的这个爱。那亲爱的，像神亲爱的，亲爱的人，他会守他的诫命。守这个字就是投以极大的关注，看守，看守一间房屋，看守他亲爱的人，看守的非常的小心。一个人爱一个人，他一定目不转睛的看那一个人，那么保护那一个人的安全。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字守。小马，这个小马这个字就是看守住，投以极大的关注。他来看守住什么呢？他把神的诫命当成是他的宝贝，把神的诫命啊，那么神是什么？是神的诫命啊？啊，简单讲啊，就是十诫，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我希望说，像卢秀琴姊妹，你会不会背十诫啊？啊，对呀、啊，所以你爱神还少一点点，要背。而且你现在那个圣经的章节都不熟悉，要学会背。那如果背呢？前面有一个叫做目录，我们圣经的第一章那边有目录，你要去背起来，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这样。要把它看熟悉，把它背好，把它背清楚哦。原来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哪一个经节，它里面有目录，你要把它呢按照这个目录，创出利民生，舒适得撒上，撒下王上王下，带上带下，拉尼斯博斯真传歌赛等等的这些主要的这一个代号，你要把它背下来。要认真背，哦，认真背啊！我以前不是跟你讲到吗？我们在二林教会彰化有一个叫阿启博啊，他也是没读过书的，可是他因为信了主以后不认识字，他就非常渴慕要认识圣经。他虽然没有受教育，不会写字，可是他就是每回如果有传道人住在教会，他就一定会去问他。他每天读圣经，而读不懂一定去问人家。不耻下问，不是问一次哦。有一个传道人，因为常常看到、听到他来他的面前来问他，而他就来到他的这个传道房，问他，问几次呢？他说最后他问了101次。当然那是太过分了，但是他因此他就会读圣经。他看不懂其他的，可是他会读圣经。每一个字他都懂，因为他这么问阿启博，我一生忘都忘不了他。这样的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这样的爱神的话，我们用这方面来看，我们真的爱神的诫命吗？好，我们说神是像这样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来做福气的。底下说守约施兼施慈爱，守这个字就是跟前面那个守一样一个字，也就是说人会好好的看守，那神就会好好看守。 你，你看守了神的诫命，那神就看守了他的约来施慈爱。什么叫做约？约就是他的命令，约就是神跟人所定的命令。我要请问你们，你们那个约啊，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个契约，你一定要明白你才跟他打契约。同样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契约我们明白吗？不要说了哈，我们知道吗？我看很少人会了解，尤其初信的人。因此我们初信的人应该对神的约要先看，要先读。不是，我希望说像秀琴啊，秀琴或是像海丽，或是像说陈弟兄，他们应该从摩西五经好好把它看。你应该好好看所摩西前面五卷，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立位记、民数记，还有就是生命记，要常常读这些章。因为这边五卷称为律法书，犹太人称为律法书，就是专门在谈到神诫命的。所以你们要通读再熟读，每天一定要不要忘记，就是每天读五经，可以吗？啊？要读，而且要读到你能够熟悉，甚至于熟悉到你把它盖下来。请问创世纪第一章在讲什么？你懂吗？创世纪第二章在讲什么？你懂吗？这个叫做爱你守你诫命的人，至少在这一方面他要熟悉。因为人今天对圣经上不熟悉，所以他就不能够来遵守。反过来讲，他也不能够跟别人来讲，因为他不熟悉嘛。那这成为我们很大的亏欠，神就不能够向我们守约施接纳，不是这样吗？不能够。什么叫接纳？接纳就是坚固稳固，在我们中文来讲的话，我们称为慈爱啊。但是圣经上的意思是说什么？信实、稳固、坚固，不会改变。神对我们来守这一个约，他不会改变，他非常坚固，神一定会按照他说的话去做。虽然有早有晚，但是他永远不会改变他说的话。所以这里谈到他的信实可信。他像这样的一位信实可信，但是带有条件啊，爱他守他诫命的。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侧耳听这个字，在第十一节的主啊，求你侧耳听，重复一次。所以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它是一个前后对照、彼此对称、互相对应的一种强调。他要神呢侧耳听，如果我们照原理来换的话，让你的耳朵呢侧下来垂听。因为他在天上，然后他从头上里面哎啊你啊那啊你刚好就是侧耳朵。这个字在原文也有种竖起耳朵的意思，所以就说他让神啊你的耳朵能够竖起来好好听了。底下说睁眼看，睁眼是打开，把眼睛打开。那如果有的人不顾你的话，他的眼睛都不看你，连看你都不看。一个看你的人就让他睁开眼睛来看你，注意你，所以耳朵跟眼睛代表了神的一个内在的本质，他是一个慈祥爱护，而且又是按照约的约定来信实守约的这样的一种眼睛，这样的耳朵来听的。他求这样的神来听他，哎，所以他用的那个言辞很怎么样呢？很合乎神的本质。这个眼睛跟的耳朵，如果我们刚才在对照说，在天上的神面前，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脸。面，所以他把神的脸、神的眼睛、神的耳朵都提出来了。事实上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位神是像人一样的，带有一种神形象的，和神和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一种本质。 人跟神本来是同样的一种本质，他用这个可见的、可看的、可听的这种面容、眼睛来传达是什么？他们彼此之间是一种面对面的，面对面的，很直接的，不是疏远的。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哦，事实上，如果那个面前的话，我们还详细解释的话，他本来是一种转动他的面。他转他的眼睛，转动他的脸孔，来向着某人看，然后他才有谈到说你睁眼看。所以第五节的转他的脸来到他的面前来睁眼看，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请注意，他这里的祷告是为了神的众仆人，以赛亚承认我们的罪，祈祷是第一件，认罪是第二件。那认罪的里面有谈到以色列的罪，我和我父家的罪，以及我向你们所行的甚是邪恶的这样的罪，这三个构成的就是简单一句话，第七节后半段没有遵守摩西的话。这一点大家都了解，我不要再解释了，这个比较简单。他跟以斯拉基一样，他的认罪都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律法。反过来讲，因为没有遵守律法，所以导致于第八节他求神纪念。求神纪念这个计划在利未记第26章第40节，他谈到神会纪念。那是40节到45节里面当中谈到神在他们背离的时候，神要纪念他所说的约，就是他跟雅各所立的契的约。那跟雅各所立的约，跟列祖所立的这约，神会纪念。所以他这里有一些话，他就是透过引用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第4章、27节到31节等等的这些话，把它综合在这里，作为他祷告的内容。我们如果用祷告的内容来看，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久、不深入，甚至忘记？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约、对神所说过的，我们没有拿来做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自己的、你所想的，而不是把神的话作为我们祷告的一个支撑。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祷告没有办法很久，不热烈，也不感觉到重要？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话没有去详细的来了解、纪念，以至于呢，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妄求居多。所以我们希望说，当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他整个的祷告内容都是用神的话、神的律法典章、神说过的应许的话，完全都按照这些话他拿来作为他祷告的内容。那也就是说，神啊，你说过的话，那你说过话你要算话哦，你不能不算话哦，你既然说过话你就纪念。好，那底下说的纪念的话有两方面。第一个，你们犯罪他就把你赶掉，你们如果悔改遵守，神就把你们召回。那大概简单讲这两个。而这个也是依据什么呢？刚才我说的生命记的4章27到31节，以及利未记的26章40节跟45节。请弟兄姐妹们有空就去读这两个地方。他是依据这个来向神祷告。那当然他也谈到你们若，第9节，你们若归向。好，归向这个字是依据生命记30章1节到第10节里面有一个叫做归回归向。这个归回归向在原文上就是转变，你们如果转变了、转回来了，那我来遵守我的诫命了，那我神就会转回来召聚你们回来。所以人要先转变，神就开始转变。那人的转变呢，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就像人爱神，他会守神诫命。爱神跟转归回这个意思一样的，都是他谈到他一定会来遵守神的诫命。一个没有真正转回来的人，他不会遵守神的诫命。反过来讲，一个没有遵守神诫命的人，他不是真正悔改的人，他不是真正爱神的人。第10节， 他特别谈到又回复他所祷告的代祷的人，就是谁呢？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这些百姓呢，是你的大力大能所救赎的。简单讲，这是你的救赎的。也就是说，神付出很大的代价，用埃及的长子的这一个他们的这一个生命，埃及长子的生命来代替百姓以色列人，神用这个来救他们出来。所以这是一种牺牲，你要纪念你以前曾经牺牲过的，你不要让你的牺牲白费。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第十一节他特别谈到，不但听我祷告，也听别人祷告，而且这别人也是喜爱你的名的人，敬畏你名的人，众仆人的祷告。那你听我祷告，也不是单单只有我的祷告吧，应该大家也都为这事来祷告，求你也听他们祷告。大概第十一节就强调这一点。那第二个祷告的内容就是让他亨通，亨通就是他做事情很繁荣很顺利。那在王面前，我特别最后来讲到王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这个人，很奇怪，他不会称王。从头到尾第一节的亚达谢是王根本没有的，再来在王，原文是说在这个人面前蒙恩，蒙恩就是蒙怜悯，在这个人面前蒙恩怜，他把王当成人。可是他说我祷告的是神，你是亚威。我们可以发现，他虽然是为王来服侍，可是他认为王只是人，在王那面前蒙恩。为什么？因为他在他手下，就像约瑟，他今天他在他这一个主人的手下，他工作，他要他的主人蒙恩，他就能来管他的家。所以今天他在这个人面前，就是这个王面前，他来蒙恩蒙怜悯。他最后祷告这个，那祷告怜悯就是第二章说的，让他回来，才他回来来重建圣殿。第二章我们下一次再讲啊，抱歉我今天详细的把第一章讲完，愿荣耀归给神。